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向美国购买大豆和波音客机，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向美国示好，还有分管分歧和风险，拜习会能否重建军事对话。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联系或者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呢分别抵达旧金山，他们将举行会谈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拜登与习近平今天上午将在费罗利庄园会晤。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为我们介绍。
我们在得知拜登与习近平要在费罗利庄园举行会晤之后呢，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从旧金山租车来到这里。那这个庄园呢，位于加州的一个叫做伍德赛德镇的地方，这里距离旧金山市区呢大约有30英里的距离。那么因为要举行这场会晤呢，这个庄园目前是不对外开放的。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呢星期三在这里的会晤呢包括一场工作午餐，然后两人在这个庄园里面散步，这种形式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哈，两国元首经常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只有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一个小型的会谈，那么其他层级的官员呢会就不同的议题分别举行会谈。拜登总统在会晤之后呢，在星期三的下午会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会介绍这个会谈的这个情况哈。那美国之音到时候会有关这次拜习会晤呢会有特别的电视节目，同时我们也会现场直播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敬请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费罗利庄园报道。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拜习会即将举行的地点费罗利庄园发来的报道。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在旧金山报道这一系列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进行连线，了解最新的情况。那现在是旧金山早上5点，莉亚你好。
你好叶凡。
那这次会谈可以说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最令人瞩目的一次双边会晤了，那这次会晤有什么样的安排？
的确如此哈，我们根据这个白宫14号公布的一个正式的这个拜登总统15号的行程呢，就是他会在今天就是当地早晨10:45的时候呢，在会晤的地方欢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行。那么11点呢，他就会和习近平开始双边的会晤。那么预定呢，白宫是预定要到下午4:15的时候才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从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以看到哈，两位领导人将会有长达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哈，就美中之间一个范围广泛的这个双边的议题，还有全球性的议题进行深入的对话。那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两国双边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包括这个美中经贸问题啊，两军之间的正常沟通啊，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争端，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美中之间人文交流等等哈。在全球性的议题上呢，双方要讨论的有气候变化、全球卫生、人工智能使用的这种规范，还有朝鲜问题，另外俄乌战争，还有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目前正在爆发的战争等等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根据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的情况呢，就是其实这是中方的官员向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希望将这次这个双边峰会安排的地点呢就是安排在 APEC 峰会不同的地方，而且希望会谈的时间是要超出两个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间隙举行的这个双边峰会的时间。那次会谈双方其实谈了3个小时。那么根据白宫的安排呢，就是到晚上7:30呢，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会在就位于旧金山海湾边的一个叫做探索馆的地方，就为参加这个 APEC 峰会的领导人举行晚宴。那么副总理哈里斯和他的丈夫呢会出席。探索馆呢是一个通过这个科学艺术还有人类感知来探索世界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叶凡。
那据了解，习近平11月14号到旧金山的时候，既有欢迎他的集会，也有抗议他到来的人。那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在14号上午，就是还不到就是12点钟之前哈，我当时在这个会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就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华侨的社团和留学生团体呢，在那个公园里等待着欢迎习近平的到来。那这个公园旁边那条马路是习近平的车队必须要经过的这个地方。那道路两旁的那个铁栏杆上都挂了很多巨幅的中国的国旗，还有美国的国旗。我当时就问在那个公园里等待参加欢迎仪式的人，就是说，哎，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欢迎习近平的到来？他说要等通知。我就问他等谁的通知呢？他说是要等那个中国大使馆给他们的通知，就说可以看，就说这些欢迎的人群显然是有中国大使馆在里面组织的哈。当然，肯定也会有一些就是自发来这里的人。那其实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车队一直在下午3点多才到。另外呢，根据我们的同事那个周新成他的这个报道哈，他是一直在关注这次有关的这个抗议活动的这个事情哈。那他就是说在全美各地有几百名中国的民运人权人士，还有这个西藏、新疆和香港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一个抗议的人群，和几百名这个就欢迎习近平留学生啊、华侨社团啊这些人，咱们在那个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到旧金山市里面这个必经之地呢，就碰到了一起，其实双方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对峙啊。另外就是早晨9点多的时候呢，在旧金山湾区的这个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呐、还有这个人道中国呀、还有这个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他们这几个组织呢，就是一起租用了一架飞机，飞机上就是那个拉着一个叫“终结中共、解放中国、解放香港、解放西藏、解放维吾尔”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这个反共的这个横幅哈，在旧金山上空就是飞行展示，这应该是这个抗议人士首次使用这样一种形式来抗议，对吧？
那亚太经合组织是台湾获准参加为数不多的国际组织之一，请莉亚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台湾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哪些人。
是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以台积电这个创办人张忠谋率领的台湾代表团呢，其实也是在11月14号到旧金山的。那么当天晚上呢，这个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那个代表肖美琴大使呢，他就在这个旧金山市里面这个叫做威斯汀圣弗朗西斯这个酒店举行一个欢迎晚宴，并发表了致辞。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非常荣幸在这里能够欢迎张忠谋领袖代表再度的代表台湾率团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这是张创办人第六度应蔡英文总统的邀请，以领袖代表的身份出席 APEC。相信在张领袖代表的带领之下，今年的 APEC 代表团能够再次的展现台湾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
对，那在这个肖美琴大使发表了致辞之后呢，张忠谋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来看。
今天是肖代表啊，欢迎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啊，我在这谢谢他。其实他做的远不止，就今天欢迎我们。假如不是他各种的安排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愉快，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到这来开会啊。当然，我们面临了还有好几天的这个会议，还有蛮多的辛苦艰难的工作要做。我希望大家会有个有很丰满的成果。
对， 那个萧美琴大使在这次中还提到，就是说台湾其实是非常重视能够有机会参与像 APEC 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以台湾方面其实派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阵容啊，除了这个张忠谋夫妇以外呢，出席这次峰会的政府官员还有这个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这个总谈判代表即政务委员邓正中，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总统府秘书长副秘书长黄崇彦，还有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徐思俭，还有台湾的财政部长庄翠云，另外还有负责这个 APEC 事务的台湾高官，还有台湾企业界的一些代表。那我注意到，其实跟美国派遣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还有加州州长纽森等官员前往机场，这个欢迎习近平所不同的是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欢迎晚宴上，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美国的官员来出席啊。另外，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呢，就是台湾方面其实私下对于美方这次对台湾的这种接待哈，还是有一些抱怨的。就是觉得这次的接待的规格哈不如从前，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美方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是去跟习近平举行这个双边会晤，就是在这个晚宴上，就是主桌呢总共坐了20个人哈，在整个宴会厅呢，席开有18桌，所以这么算起来的话，其实总共有近200人参加了台湾的这个欢迎晚宴。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那第二次拜习会今天将在旧金山湾区登场，虽然白宫已经宣布会讨论众多的议题，不过也表示并不期待会产生可交付的成果。拜登总统离开白宫前呢，对拜习会的期待就是美中两国恢复正常沟通。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耀毅。
现在我们知道这次拜习会呢，就跟白宫方面已经表示，包括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中国所受的待遇等等呢，都会是美中之间的重要的议题。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呢也预计要来与美国商界的人士会晤，表示说呢，这次经贸关系也当然是美国的政坛跟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那当然，对于这个拜登政府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还有经贸的关系都在重启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军事方面的沟通也能够重启，来避免未来有可能误判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到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二出发前往这个旧金山之前呢，他在白宫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说，他认为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拜习会？拜登总统也就此做出了回答。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a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s a crisis.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We can't take, as I told you, we're not try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but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better. From my perspective, if in fact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in trouble right now economically, if the average homeowner or the homeowner, if the average citizen in China,was able to have a decent paying job. That benefits them and it benefits all of us. But I'm not going to continue to sustain the support for positions where if we want to invest in China, we have to turn over all our trade secrets.
那么有趣的是呢，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也参加了这个当地的选举的募款参会。那在上面呢，还有重复了他刚才所说的类似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中国经济真的遇上一个困难了。那拜登总统在这个募款参会上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习近平是重建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正在确立的另外一个例子，他们真的遇上问题了。所以拜登总统甚至是直接讲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来做法，包括呢他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做法，甚至是表示他来这个习近平来到美国参加拜习会呢，都是在重新确认美国现在正处于世界领导的地位。那么在这次拜习会呢，当然大家很关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那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这个星期二的空军一号上呢，就告诉记者说，首先这个会来进行的方式是一个所谓的 classic， 也就是 经典的双边会谈，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一对一坐下来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非常强调，就是说呢，他能够与这个面对面的谈对谈呢，能够了解对方的真正的想法跟意图。那拜登总统也曾经多次的说过了，公开说过，他说呢，他是世界领导人当中与习近平相处时间最多的，从还以前是参议员，到后来担任八年的副总统期间，都与习近平有许许多多的接触。那么，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经典会谈会先来举办，接下来就会举办所谓的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包括经贸、国安、外交等官员会一起加入了谈判。那当然大家关注就是呢，这个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能不能重启，包括在拜登总统刚才也说了，希望能够重启军事的交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还是没有防长，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奥斯汀呢已经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恢复新的中国的国防部长，等到人选出炉之后。所以也从这次拜习会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军事交流管道上面呢，双方希望能够重启，拜登政府将会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来跟习近平要求。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拜登当然也希望在国际局势上面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跟看法，包括在这个以色列的方面，还有乌克兰的方面。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表示，拜登总统也会特别针对这两方面来听取习近平的意见，并且希望习近平能够与美国方面能够站在一起。
那要以这个拜登总统会不会会见台湾代表呢？拜习会会如何谈台湾问题？
现在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台湾的代表张忠谋是已经抵达了旧金山。刚才我们在连线当中也听到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其实台湾这个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顾立雄就表示说，其实也正在积极的安排，希望这个张忠谋能跟拜登有一对一的对谈。那我们知道，其实一般来讲，台湾的官方代表与这个美国的官方呢是不会做直接接触的，但比较特别的是张忠谋，他是台积电创办人，他其实跟拜登也有私交，还有他的夫人呢，其实跟拜登也是有私交的。我们还记得呢，去年年底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时候呢，张忠谋在到场，拜登总统还特别开了一个玩笑，提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些的事情，包括他的夫人煮饭等等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是否能够以张忠谋跟拜登两个人的私人的情谊，在这个 iPad 厂边能够做出会晤呢？当然我们看到台湾方面现在是正在努力。不过呢，就像我说的，星期二的时候呢，在这空军一号上，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说是否拜登总统能够跟这个张忠谋来做会面。那他表示说呢，他说除了习主席之外，我今天没有其他的双边或甚至场边的会谈可以说。我的意思是呢，这里将会有很多的领导人，我们将看看事情将如何发展，但我唯一能够谈的是我拜登总统与习主席的双边会谈。所以呢，他也没有把话说死，到底张忠谋能不能见到这个拜登。另外呢，是张忠谋其实因为他是商界人士，他跟习近平也是有曾经会晤过的。例如说张忠谋他在上一次的 APEC 峰会也与习近平有过寒暄以及会晤跟交谈。那么这一次他是否与习近平也会有这个对谈的机会呢，也是大家所注目的。那此外呢，对于这个台湾的议题将如何在拜习会当中来发酵，我们知道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愿景呢，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公开的讲了，希望能够提出并且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愿景。同时这个台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美国也正在举行大选。那么呢，白宫的官员已经讲说了，还非常的这个担忧，而且非常关切中国在台湾以及美国大选的干预方面所以呢，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如果中国以认知作战或者是经济或军事胁迫的方式来这个试图影响或甚至是干预台湾大选的话呢，白宫将如何因应？那么之前呢，在科比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呢，也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是怎么说的。
I won't go into more detail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s that they'll be going through, and certainly not with respect to election interference in Taiwan. I would just say that it is not uncommon for PRC actors to behave irresponsibly when it comes to election interference.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And we believe that a real strength of democracy i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that are unimpeded and uninterrupted and not impaired by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talk to ou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about.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cross the region.
那科比也强调呢，这个拜登政府跟美国的历任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一样的，就是会坚守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不支持台独，但是呢，希望继续看到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成长茁壮。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再过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在旧金山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是拜登任期内第二次和习近平会面，也是美中双边关系自今年年初间谍气球事件跌入低谷以来的首次会面。上一次两国元首会晤是在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 G20 会议期间，习近平赴美前当局通过官媒唱好美中关系，称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佳选择。上周中国向美国订购了几百万吨大豆，据报道北京正在考虑恢复购买美国波音客机。那如何解读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大转向？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谢谢二位。
廖先生好。
那杨建立博士，我想首先请教您，就是这次的这个峰会从巴厘岛到旧金山，时隔一年，美中双方也经过了一年的博弈。那这一次的峰会和上一次的峰会有什么不同？
好，上一次的峰会就是一年前，实际上拜习会的时候，他就是达成了一个目标，就是逐渐的恢复两国的这个正常的沟通啊，稳定关系，而。正在两国在努力的时候出现了间谍气球事件，两国关系直转而下，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其他的状况，使两个这个国家的关系啊走上非常紧张。那这一年来呢，实际上各自的国家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今年的旧金山和去年的这个巴厘岛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对习近平来讲，在巴厘岛的时候，他刚刚开了中共的20大，对权力走上了顶峰，那时候志高气昂啊，然后满脑子里的东升西降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态势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但是他回去以后马上就出现了白纸运动，实际上是民间对习近平的一次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一种抗议活动，而且他的威望这个从那个地方开始，从那场运动以后急转而下啊。这个紧接着呢，就是说他本来以为疫情以后这个经济会马上提振，而且相对于疫情期间的这个经济状况，经济增速会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大家所期待的中国经济的恢复没有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内，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试了各种的办法啊，这个对这个市场更加友好的政策，然后试图重新获得企业界的这个信心，但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最近几个月的经济的指标都不是非常好，所以习近平已经感受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是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再加上最近几个月他的内阁一连串的出现了很多问题，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这个政府的稳定性的一种忧虑，而。这个内阁的变动还涉及到军方，这就让大家想到中国的军方是不是真能够完成习近平所意图的这个和台湾武统台湾的这么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来到了这个旧金山，实际上他对美国的需求的东西非常大。那对拜登来讲，也在过去一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场战争，这是没预期到的。这场战争使得拜登政府已经深切的认识到不能再有第三个战争，因为他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第三个战争。虽然他讲说美国有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和美和中国恢复军事对话的紧迫性提升，啊，就提升。那另外一个呢，拜登的民调最近一两个月掉得非常厉害，所以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在降低，而明年又面临着大选，所以他怎么和中国这个关系理顺，坚持他的强硬立场？因为大选年没有一个总统、没有竞选人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那同时呢，又能得到他要得到的稳定经济关系，因为和中国的贸易也能帮助这个美国降低他的现在通货膨胀等等啊。所以刚才这个拜登讲，昨天拜登讲说这次要谈很多问题，但是大家可能没有什么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实际上他实际上的是要降低人们对这场这个峰会的期待值，但实际上双方的需求和想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恢复正常的沟通关系。
那自从这个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遭遇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新冠大流行、通货膨胀、利率飙升，还有乌克兰战争和新近爆发的以哈战争。人们期待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至少能够在经济领域缓和关系。那廖启宏教授，这次会谈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呢？
是的，我认为这次拜习会大概没有办法谈到太多这个具体的经济议题。虽然今年我们看到，就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双方都有诚意来进行这次的会谈，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啊、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访问中国，那中方代表王毅也在日前访美，为这次拜习会铺路。但是毕竟双方的信赖程度还是很低的。那即使说所有有谈到经济议题，大概只会谈到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怎么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我想从2020疫情之后呢，美中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疫情中间，两边经历了晶片战像是实体清单的争议，然后彼此互记这个贸易制裁，然后稀土禁运，到后来气球事件，在经济的贸易上面的利益呢达到上升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冲突，然后还有中国对台湾的挑衅，还有中国在乌俄战争的立场，这一连串的冲突让这个美中两方渐行渐远。这么大裂痕和利益的冲突不太可能在几小时的会谈就冰释前嫌，所以我认为这次讲谈话重点就像拜登刚才所说的就可能是着重在重建军事通讯的机制。这个通讯机制是在这个之前Nancy Pelosi 在去年2022年夏天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暂停，这至少是第一步，但是我认为对经济方面来讲，我认为是不太有可能有太多的这个进展。
那杨建立博士，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赴美前啊，北京改变了对华盛顿的强硬立场。在过去上个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连续9天发表这个评论文章，署名是终身的文章，列举了美国必败的9大原因，什么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等等。可是近日呢，同样是终身，也是发表了几篇的文章，这个口径就大不相同。称这个推动美中关系真正稳定下来、好起来，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这个推动中美关系，还说中美这个各自取得成功呢，是并不是彼此的障碍、挑战等等。那您怎么看这种切换？是中国真心的想要和美国改善关系，还是说是一种这个权宜之计？
这个我很佩服中共的这个转身转得这么华丽，而且这么顺畅，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尴尬。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没想到的。那么，去年2022年有一个数字，大家很少人关注。像习近平在自己的任内是非常期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但是就正正恰恰在去年，这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低了5个百分点，在一年内，这是非常严重的数字。换句话讲，很多的这个观察家认为，可能在近期内可见的未来，中国可能这个经济总量不能超过美国，这个实际上是习近平所期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绩。那习近平他的国内的政治野心以及全球的政治野心都不会改变，但是经济成为他实现这些野心的一个障碍。那比如说他要尽快的 啊，来发展那个高科技，这样的未来可能在全球战略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这么一个产业。但是中国的钱基本上都在这个房地产，而房地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它要从房地产抽钱抽到这个新的领域，但房地产垮掉了，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它就要缓办。缓办的时候它不是不办，这是我对美国和世界上的投资的需求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而恰恰是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中那个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赤字，是1998年来的第一次。所以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的需求，对全世界的需求，经济上的稳定关系，已经正常的贸易，尤其是外资的进入中国，需求是非常高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个时期的转型。这个对他来讲可以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他在创造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习近平，对中国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必须从这个宣传口径上进行转向。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习近平来之前这些对美友好的很多的这个口径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最后背后的这个战略思考是这样的。
嗯，那刚才杨建立博士说这是一种战略转变，那请教廖教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外交风向的改变，还是说是国内政治和经济一系列政策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对，我同意这个杨博士所说的啊，我认为这个过去美中双边一直在处于低谷的关系，但是两边的立场蛮值得玩味的。美方一直坚持立场，坚持中国把过去一些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贸易做法，然后对他们采取制裁，并且强调这个是一个攸关价值选择的一个贸易战。它是把华为啊，或是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啊，或是禁止中国使用高阶晶片这些的。但是中方立场其实一直在摇摆，其实中国的官媒一下子摆出这种战狼姿态，然后把美国批得体无完肤，一下又改变说法，说美中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些基本立场都是反映出习近平的态度，而习近平的态度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状况。我想从2019年中美贸易战争第一阶段谈判之后呢，后来也经过疫情，那2020年到2021年中间美国大部分都是居家防疫，所以拼命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那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从2021年的高达8%的增长，那时候中国很有底气，认为贸易战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对美的立场很强硬。然后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然后清零政策的强度加大，我们看到中国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是出口增速跟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那今年7月份的出口同比下滑是15%，那今年的10月的这个资料点是下滑6%，那再加上这个直接投资是下跌20%，就表示世界对中国未来信心不乐观。所以我们看到贸易战对中国的伤害比美国伤害还要来大。毕竟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三匹马车出口、房地产跟消费全部都熄火。那这么强劲的一个在相较起美国这个经济强劲的一个数据，像美国第三季还冲出4.9%的这样子一个 GDP 的成长，所以相较之下，我认为说中国官媒的立场呢，其实也是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嗯，那继续请教廖启宏博士。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国企中粮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储粮等中国粮食买家上个星期向美国购买了300万吨的大豆。尽管美国大豆的价格要高于巴西，现在中国是目前是向巴西在购买大豆。还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还考虑在拜习会期间呢宣布购买美国波音公司737客机。那中国在2022年7月就高调宣布向欧洲的空中客车来订购这个飞机了。那现在他改变这个策略，你觉得对这个外资恢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有多大的作用？
我认为这个作用可能或许有限。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来得多。中国从去年底开始忽然放弃清零之后呢，并没有迎来大家所期待的经济谷底反弹。反而迎来了这个房地产暴雷，还有外资出走，然后还有年轻人这个失业率激增，然后消费转弱这些经济危机。那随着房地产暴雷，更严重的是地方债务问题全部都浮上台面，变成像不定时炸弹一样。这对于20大之后完全掌权的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随着经济转弱，中国可以说卯足了全劲来这个救经济，除了出台很多这种货币政策啊、降准降息之外， 几个月前我们看到中央大发特殊再融资债券，就是要置换地方隐性债务。那前阵子中国又发行10000亿的国债，中国基本上没有，从来没有在这个年终提高赤字，这是20年来第一次在年终提高财政赤字，这表示中国的经济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再糟糕，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说美中贸易战对经济没有影响了。所以中国希望透过这些表现，像是跟美国买大豆啊、买波音客机，这样子来表现说他们是国际贸易里面负责任的一个议员，就借由这样来吸引一些外资回流。毕竟中国经济没有办法一直靠着政府的债来支撑，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企业和民间，但是目前中国为了支持账面上的 GDP 一直是靠政府在发公债在支撑，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示好，就是希望能够外资能够回流。
那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中国这些措施够不够挽回外资的信心啊？防止外资撤离啊，稳定中国经济，他又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我觉得就是他这些举动嘛，可能在重建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方面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但我相信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商人呢，他是有时是短期利益，他尤其是像那些转移比较快的那些资金可以进入比较自如的，有可能会这样的投资会提升。那么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呢？刚才我们看到他要购买大豆，购买这个波音飞机，这让我想起来2000年左右的中国的所谓的订单外交，就是用订单的方式来取得美国的好感。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意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这是美国他要求的。因为在川普和习近平他们在就川普时期和中国签的那个贸易战以后打了一个贸易的合约，对吧？
是
2020年1月15号签的，那个签的那个约，中国大概有一半的还没有履行，这一直成为美国方面恢复和中国正常经这个贸易关系，就是降低关税的一个障碍。美国政府一直在争论，一派认为就是说你必须履行了你的职责，我才能够降低关税，这样你未来你就知道你必须去履行，不然的话你要承受它的结果。那另外一派就说美国也需要尽快的降低关税，所以两一直在争论。所以这个是一个迹象，我认为在拜习会见面以后，由于中国购买大豆和这个波音飞机，实际上他在继续履行当年的贸易合约，这样的话可能美国会逐渐的降低某些领域的一些关税，因为美国是需要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拜登的这个民调支持率在降低，明年又面临着大选，他不能对中国表现出来非常的这个需求，他又要强硬的立场，同时呢他有需求稳定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尤其降低一些领域的关税，因为只有把关税降下来以后，它可以帮助美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通货膨胀，高的通货膨胀，这个是千家万户都会感受到的。你要是到这个现在在你到餐馆吃饭，你会感受到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高，所以实际上是千家万户所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拜登呢在此也有需求，所以他在其他方面表示仍然强硬，而且迫使中国来履行他以前所签的贸易合约的同时呢，可能在未来要降低一些领域的关税。
那廖启宏博士，刚才建立博士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时期实行的这些贸易制裁啊，那美国彭博社就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想在美国的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和拜登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不像贸易战的时候那么强劲了，北京对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存在一些焦虑，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的预判是有可能的。那我倒是不认为它是源于他的焦虑，而是他们中方对于这个拜登的政策熟悉度，比起对特朗普，就是认为是比较有可预测性。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不管是拜登或是川普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对中方的这个贸易或是中国的野心的防备，都是两党的一个共识。那虽然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是川普政府开始的，但是在2019年达到第一阶段共识，然后后来是2020年这拜登上任，2021年拜登上任之后呢， 许多对中国强硬的政策都是政府啊，拜登政府所主导的，尤其是晶片法案，还有对中的这个贸易管制啊，然后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对中方的这个企业管制是越来越精准，力道也越来越强。所以即使北京方面认为拜登的未来政策是比较有预测性，但是我认为不管谁当总统，整体对中方的策略这个政策和贸易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管控分歧和风险，拜习会能否重建军事对话？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11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随着以哈交火、乌克兰战争和南中国海摩擦，国际范围的冲突和争端四起。与此同时，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拜登政府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的军事互动成为拜习会的重要议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重新建立两国军事联系是美国的首要目标。去年8月，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取消了双方的军事对话。那拜习会能否恢复危机沟通上取得进展？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另一位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助理主任廖燕芬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廖燕芬先生，最近几个月美中恢复了高层的接触，但是双方的分歧呢仍然严重，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香山论坛上强硬的警告，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手软。那廖先生预计这个拜习会上两位领导人会就台湾的问题提出什么样的交涉？
谢谢主持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共军在台海附近活动短期内其实不会有太大变动，还是会继续，因为基本上他们目前这种灰色作战的理由是多重的，不仅限于政治上，包括作战和战术层级的整合和延续目前所建立的新常态。但是两方会谈的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近过去几天我们可以在白宫的那个什么 transcript 里面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是等会我们也会讨论到的。那这个有关美方和台方对于台独议题的问题。那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和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目前的问题是，美国表达的是不支持台独，这是拜登提出。那其实他提出的也没有违反美国原本的政策，但是中国则一再在公开场合和他们外交部的和外交部本身的公开公报里面都会显示说，美国是反对台独的，但是其实 这中间的差别是很重要，因为不支持和反对所代表的第一点，不支持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干涉一个国家自觉的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民呢自觉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不会，我们并不会直接去反对，因为这就牵涉到你去干涉到自觉的意图。但是美方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站出来澄清，因为那个问题在于说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比较敏感。
是。嗯，那杨倩丽博士，这个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在即了，据民调呢，现任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很有可能当选。那这样的话，就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呢会再次的掌权。这样的话，就是北京认为民进党是事实上是想推进这个台独的。那么现在刚才这个廖先生也指出，拜登政府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中国想要拜登政府说我反对台独。那您认为在这次的这个拜习会上，习近平能不能从拜登那儿听到新的这个措辞呢？
我觉得能听到新的措辞的可能性比较小。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一个是美国的民意对台湾的支持度非常高，第二呢就是国会，这在国会里有很多的这个反应，而国会基本上对台湾这个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对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那明年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明年呢是美国的大选年，在大选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一个候选人，尤其是现任总统，会要表现出对中国的这个软弱。那台湾问题呢，更是大家关注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那他在延续以前的说法，可能已经是美国政府认为就可以了。刚才廖先生提到两个概念非常重要，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一个概念呢，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呢是美国所坚持的，中国坚持的是一中原则，这里内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中国是这个中国是唯一的北京是唯一的合法中国合法政府，中国呢又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这个等等这些它的这个三段式论法。那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它是指我们认识到现在是这个存在的一个中国，现在有两边两个政体等等这样的论述，就是说我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一点呢，很多人是弄不清楚，会混淆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一直是说我坚持一中政策，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则。那同时呢，不支持台湾的这个不支持台独，那然后维护台海的这个现状及安全。和平，这是美国的原则。我想美国可能会在这方面重申他自己的立场，但更多的表达可能既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符合拜登所要面临的一个选情。
那我们现在再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呢越来越大，在南中国海也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扩张行动。上个周末，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拜习会上向习近平表达寻求恢复美中军事关系，这将是首要议程。那请教廖先生，您认为这个重启军事对话对美国有什么样的紧迫性？
是，感谢主持人。那这个军事对话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层级的。我们从基层到实务工作层级到基本上高层。那目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所谓军事对话呢 ，mail to mail 呢，我们讲的是基层的交流对话，其实从未断过，一直都有在实行。这个我们讲的是高层的对话呢，其实差不多在几年前开始就断掉。那目前这是目前想重启的部分。那就像几周前我在我们大西洋理事会，其实在中共军力报告书发表会上，Eli Rander 跟 Michael Chase 都有在讲到的。这里的互信呢，并不是指两方对议题有完全相符的，两方的理解不需要完全相符。这里要做的是设立一个底线，那至少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两方可以理解对方所做出的动作代表是什么意思。因为基本上这就是跟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很像，两方你可以互相竞争，你可以有不同的对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interest， 但是基本上你两方呢，在升级的时候至少知道对方做出这个步骤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两方高层的对话呢，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畅通的。那这一点，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扩张跟竞争的行动越来越紧张、越升高的情况下，是更重要。
嗯。
那另外牵涉到的部分，其实是两方对互信基础的的一种理解。美方呢，习惯的是从基层开始做，慢慢往上做。我先基层跟你合作之后，慢慢往上，我就可以理解更多。那中方的问题是，我必须要先跟你有互信基础，我才会想要再继续跟你做基层的交流。所以如果在高层没有互信基础的话，以中方的角度来说，基层的交流基本上再多的话都无法建立高层上的互信。
嗯，那亚坚利博士，我们看到这个近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的仁爱礁，中国的海警船又一次拦截了菲律宾的补给船。那美国就重申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称会坚决的保卫盟友。有观察人士就担心，现在美国在支持这个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减少了他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关注和精力，那这是否给了中国更多的筹码呢？
是的，我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再回到台湾再谈一个议题，就是说这次拜习会双方都要提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John Kirby 已经讲了，就是中国对于台湾大选的一个干预，这是美国的这个关注和关切。那美中方呢，实际上对美方对于台湾的这个大选的干预也非常的关切，他怕美国直接的去支持台独的这个势力，所以这双方可能是在这方面都怕对方在里边这个干预的特别深。那么我们回到南海的危机，南海的危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表现的最近几个事件就是菲律宾和中国在几个这个礁岛上的一些冲突。那么除了这以外，台海的危机也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就这个给美国提高了一个紧迫性，就是要恢复军事交流。再加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伊哈战争，美国不愿意去面对第三个战争，即使拜登认为或者是宣称美国有力量来照顾全球的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第三个战争的爆发，所以这个紧迫性提高。但是这个刚才廖先生讲了一个基层和高层对话的区别，这个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讲，基层对话不管用，中国实际上就是为元首外交，你不跟习近平谈没有用，所以他必须通过习近平来完成一个军事恢复军事的交流。在正常的军事交流这个议题上，北京的意愿不是很强，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而美国他作为一个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他必须扮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就是说我要管控危机。那中国他是一个秩序的挑战者，他就不断的要产生一些危机，才能找到突破这个现有秩序的一些机会。所以一个是成年人，另外可能是个孩子的一些行为。那么对于任何危机的管控和护栏，都会被一个孩子感觉是对他的控制，所以他对军事这个交流啊，并不是很有兴趣。那么，当然，由于刚才我们谈到了经济议题，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个中国对于美国在经济上的需求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又希望军事恢复军事交流。因此呢，双方可能在这地方找到平衡，就是军事交流恢复，但美国呢和中国的贸易的关系慢慢的趋于稳定。
那廖先生，我们看到上个月中方邀请美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拜习会前呢，美中还罕见的举行了一场核对话。那您怎么看中国为什么这样做？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是不是说现在愿意进行两军对话了呢？
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也想回一下刚刚博士讲到的一件事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基本上就是有关两方军事对话其实是建立互信基础。那但是在以往的话，中共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在2018年 Pelosi 去台湾的时候， 他们反而做的事情是切断你高层之间的军事对话，因为没错，中国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建立军事互信基础的原因，那所以我反而可以把这个拿来作为我那个什么示意的方式，反而来表达我的不满，反而并不是一种危机管控的方式。那有关那个香山议题为什么要进行核子对话的原因，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回到2008年，2008年起便有核子对话，这个基本上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在互访的时候就已经有讲。那牵涉到的部分其实重要的部分在于说，因为共军在近几年呢，在核武方面不仅弹头数量增加，相关设施和装备也都有不断的更新，那我们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基本上中方到目前为止呢，针对这种核武扩张的理由背后的理由并没有透过官方管道有一致性的表态，所以这次核子对话其实是非常罕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之前会断掉呢？除了基本上情绪比较紧张，有关 Pelosi visit 之外呢，我们也要考虑基本上这些基本上都是face to face，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新冠病毒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几年来基本上两方是很少到对方的首都去访问的，那这也更进一步牵涉到两方互信的问题，包含了中国本身对那个什么不首先动用核武的定义的问题，而且美方在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呢，有部分中方学者的解读会牵涉到他们认为美方其实想要使用核武呢来阻止中方侵略性的意图。那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所进行的这种核武方面的 blackmail， 其实更进一步就是产生让两方都会有这种忧虑，所以这一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罕见的核子对话是这么重要的原因。
那杨建立博士，您认为这一次这个拜习会对两军的高层交流能不能取得这个突破性的可能性呢？这个要真正的恢复美中高层的军方对话还有哪些挑战？
我觉得可能双方的军事交流恢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因为虽然北京没有太多的兴趣，不像美国的兴趣这么高，刚才我已经分析了原因，但毕竟他现在要和美国要建立好的关系，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因此在这方面他恢复交流就交流，它不意味着实质性的让步，就是一种交流嘛，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个难题。以前呢有一个技术性障碍，就是李尚福，那李尚福这个是美国制裁的一个国防部长，那么一个被制裁的国防部长和美国的一个国防部长进行交流，对于美中方来讲他觉得这个不合适，那的确从原则上也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障碍被中国自己解除了，所以现在这个技术性障碍也不存在，我觉得两国的军事交流可能会很快的恢复。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叫民主化救中华，他说官媒台海网、福建东南卫视等驻抖音账号有发布台湾议员质询官员的视频，其视频下面评论最普遍赞赏台湾政治体制和隐晦对中共的不满。还有一位朋友雅讲，他说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台湾也不可能没有美国，和中共玩些文字游戏而已。 H 张他说中国拼了命建造冒烟号航母，要跟美国比数量，但没有舰载机的航母有什么作用呢？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助理主任廖燕芬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拜习峰会落幕谈了哪些问题，取得多少成果，还有美中关系山穷水尽之后会有柳暗花明吗？网友可以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好，感谢感谢。
好。